点 O English 点 M。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会议员表示，美国向韩国部署战略核潜艇，威慑朝鲜和中国。台湾展开军演，模拟解放军入侵。美军急着跟解放军对话，真相是什么？
很难会出现两边各退一步的情况。
秦刚失踪，如何打击北京声望？
这个完全就是政治上的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美中科技战如果升级，中国誓言我必犯人。美国援助急速炸弹，乌克兰没有道德责任。
在乌克兰战场上，俄军早就开始使用急速弹药了，乌克兰没有任何道德障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来分享一组国际新闻。美国会资深议员表示，美国向韩国部署战略核潜艇是威慑朝鲜和中国。联合军司令部称，正在就美国士兵的下落与朝鲜进行沟通。首先我们来看，美国一艘携带核导弹的核潜艇上个星期访问韩国釜山港，据悉这是自从1980年代以来美国战略核潜艇首次公开到韩国靠港。美国国会一位资深议员说，这不仅是对朝鲜不断发出威胁的警告，也是对中国的威慑。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星期天7月23号在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一个节目中说，这是40年以来我们首次进行这样的潜艇部署。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士兵在朝鲜的下落。联合国军司令部副司令星期一7月24号说，已经开始与朝鲜就一名美国士兵上周越过戒备森严的边境闯入朝鲜一事与朝鲜进行沟通。安德鲁·哈里森将军说，这个过程是通过根据1950至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议制定的通讯线路开始的。他说，列兵特拉维斯·金的安危仍然是司令部最关心的问题。金在上星期二越过了边境，朝鲜一直对金的状况保持沉默。接下来在澳大利亚方面，澳大利亚斥资66亿美元购买20架美国 C-130 大力神。澳大利亚星期一7月24号表示，将以98亿澳元，这相当于66亿美元的价格，从美国购买20架新型 C-130 大力神。这将使得澳大利亚空军第二大重型运输机机队的规模增加三分之二。现在我们来看柬埔寨选举。柬埔寨首相洪森领导的执政党声称，在星期天的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几乎获得了议会全部125个席位。而已被解散的柬埔寨救国党的流亡领导人桑兰西表示，在计票时大多数投票站的门窗都是关闭的。现在我们来关注俄乌战场。星期天早些时候，俄罗斯的空袭摧毁了乌克兰奥德萨市历史悠久的主显圣容大教堂，这使得基辅誓言要进行报复。此外，一名俄罗斯战地记者星期六7月22日在乌克兰遭到袭击丧生，另外还有三名记者受伤。俄罗斯国防部称，这是一次由乌克兰发动的急速弹的攻击。在另外一起事件中，德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称，其记者叶夫根尼·希尔科在乌克兰另外一个地方遭到俄罗斯使用急速弹袭击，其中一名乌克兰士兵死亡。有关急速弹的更多情况，今天节目稍后还有更详细的讨论，请您不要错过。最后，在苏丹，一架民用飞机星期天7月23号在苏丹东部坠毁，造成9人死亡，其中包括4名士兵。军方表示，坠毁的是一架安东诺夫飞机，一名儿童幸存。坠机发生之际，苏丹军方和准军事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冲突已经进入了第100天。以上是今天的国际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有关中港台的最新动态，请您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请陆洋带我们看一组围绕中港台的相关新闻。首先，台北上空响起了空袭警报，台湾展开万安演习和年度汉光演习，模拟解放军入侵。陆洋。
好的，宇宙。台湾军方的汉光军演从周一7月24号起到28号，一连举行5天。另外，为期4天以平民为对象的万安防空演习也同时展开。汉光军演是台湾以全国性防卫作战的军事演习，旨在检测部队应对北京军事威胁和入侵的战备状况。另外，万安防空演习的第一天则从台湾北部地区开始，演习时间长30分钟，至下午2点解除警报。据台湾国防部公告，从周六清晨6点到周一清晨6点，共计有21架次共机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进入西南及东部空域共6架次。台湾政治方面，台湾总统大选将于明年1月13号登场，在野党国民党星期天7月23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提名新北市长侯友宜参选总统。侯友宜在会中大打两岸牌，高呼让台湾远离战争，我反对台独等口号。侯友宜批评民进党执政造成两岸兵凶战危。美中关系方面，美国是否解除对李尚福的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愿公开对此作出表示。布林肯星期天在美国阿斯彭安全论坛上回答问题时被问到，美国为什么不解除对李尚福的制裁，好让两国展开直接的军事高层对话，以缓和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布林肯回答说，那些制裁实际上不会阻碍李尚福作为中国国防部长与美国互动或美国与他接触。日本方面，日本响应美国的呼吁，开始实施对华芯片出口禁令。据日本各家媒体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星期天7月23号开始施行外汇及外国贸易法的修改省令，将尖端半导体制造装置等23种产品列入出口管制对象。日本共同社报道，虽然并没有点名特定的国家以及地区，但是可以看出意在防止中国的军事利用。韩国方面，据报道，韩国警察厅星期一7月24号表示，从上周四7月20号到周一上午5时，共接到2141起民众收到可疑国际包裹的报警，警方回收了679起涉案包裹，其余1462起是误报。韩国外交部已经向中国通报，要求彻查可疑包裹。据报道，3名打开包裹的人都感到头昏和呼吸困难。香港方面，综合香港各大传媒报道，香港警方国安处人员星期一7月24号早上前往被港府悬红通缉身在海外的香港民主人士袁公仪的儿子袁弥昌与太太、亲北京的新民党立法会议员荣海恩以及袁公仪的女儿袁弥旺的寓所搜查，并分别将他们带到警署接受调查。宇宙。
好，我们谢谢陆洋分享围绕中港台的最新新闻。接下来我们将分享美军急迫寻找解放军对话，原因何在？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北京拒绝美中两国防长会晤，美国批评中国不愿意进行军事沟通的时候，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近日高调会见了突访北京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此前，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访问了美国五角大楼，与美国国防部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官员举行了一次罕见的会谈。那么，美军急着跟解放军对话的真相是什么？解放军在不断拒绝跟美军对话的同时，为何其他动作又连续不断呢？基辛格百岁高龄突访北京，是否扮演了美中双方默认的秘密使命？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美国不撤销制裁李尚福， 中国呢也找个机会制裁美国防长，这是否可以视为有助两军对话的创造性方式呢？台湾政治大学前外交系系主任刘德海说，双方僵持各退一步是常见的，但是现在很难出现这种重大的突破，双方在此时都不能让步。刘德海说，
这个确实是我们在国际谈判难经常见到的状况，就是双方僵持不下，那就是大家各退一步啊。这个确实是如果他们两边想要这样子走的话，但是呢现在这个状况就是很难会出现两边各退一步的情况，就是因为美国就在2024年就要总统大选，那在这个抗中现在是共和民主两党共同都是一致的方向，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拜登政府稍微做了一点点的让步的话，立刻会被共和党攻击说他对中国软弱啊。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认为是很难有一个重大的这个突破的，可能还是要等到了2024年总统大选，甚至要等着下一个总统上来才可能有会改变，因为整个美国的大的气氛已经是不可能那么容易回转或者是说做让步。同样中国是崛起的大国，现在他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哎，中国怎么软下来了，这个大家也不会愿意见到这样的这种情况了，所以这个情况仍然是要等到2024年大选新的总统上来呢，才有可能会再看他们之间的互动是如何了。
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的精彩点评，美军急迫找解放军对话原因何在，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每天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和发表见解，敬请关注 voachinese.com。 接下来美中科技战如果升级，中国誓言我必犯人，但是好牌是否有限呢？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针对美国可能会进一步收紧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禁令，中国在上个星期发出了迄今为止最为明确和最为强硬的警告，称中国将我必犯人，中国人民不会无动于衷，中国政府更不会坐视不管。而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一次公开活动中说，中国肯定会做出回应。那么中国手里有过硬的底牌来进行回应吗？下面请陆洋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好的，宇宙。美国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大幅收紧了对中国的芯片出口，严格限制中国生产甚至购买高端芯片的能力。孙成的报道说，最近的一系列报道显示，针对中国的一系列禁令甚至还可能会进一步升级，除了考虑进一步加强对人工智能芯片出口、云计划服务出租等管之外，拜登政府正在最终确定一项行政命令，限制某些行业的投资。中国驻美大使馆7月20号在美国可能进一步加强管制之际发布的一则消息中说，中国不希望陷入以牙还牙的恶性循环，不希望世界拉下规幕。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也在参加阿斯彭安全论坛时指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德国智库新责任基金会科技与地缘战略项目主任杨彼得·克莱因汉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与美国的科技战中有几个选项，首先是原材料。中国最近宣布的即将从下个月开始对半导体材料镓和锗的管制被普遍认为影响有限， 美国关键矿产研究所专家们将这一措施形容为纸老虎。该研究所的共同主席杰克·利夫顿说，各国都知道该怎么提炼加工镓和锗，美国没有这一工业是因为从中国购买更便宜，而如果中国一旦切断出口，它完全有能力在6个月内就建起锗生产线。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在这个问题上的误区是，虽然目前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中国还主导着包括稀土在内的其他大量的关键矿产产业链，而且中国一旦切断更多的供应，就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在2021年，除稀土之外，还有12种关键矿产的最大供应国是中国，另有10种矿产或是被中国垄断，或是中国为这些矿产的最大生产国。曾任美国一家矿业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利夫顿说，中国几十年来处心积虑在关键矿产方面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在全球范围内买断原材料，然后在中国进行加工精炼。他说，如果你认为在6个月或1年之内就会复制它，这是疯狂的。利夫顿说，美国现在已经基本失去了整个行业链的专业人才基础。美国数千所大学中，目前只有3所提供矿物经济学课程。去年美国只有200名毕业生，而在中国，这个专业的毕业生人数至少是4到5千人。利夫顿说，所以你如何期望与之竞争呢？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在接受中国官方的对外宣传媒体《中国日报》独家专访中说，如果对华高技术限制继续升级，中国的反制措施也会进一步升级。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艾伦说，如果中国决定单方面限制对稀土金属的所有供应，这将导致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痛苦时期，但中国本身来说也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并没有什么太好的选择。这位高科技问题专家指出，中国曾对日本施加出口限制，但是引发了全球对于中国作为供应商可靠性的担忧，并最终使日本找到了稀土元素之一金属铝替代来源。艾伦说，中国确实有伤害美国的办法，但我不认为他们有伤害美国的好办法。德国新责任基金会的克莱因汉斯说，对镓和锗出口许可证管制在理论上可能是一把利剑，但在现实中，要在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情况下实施这一手段并不容易。宇宙，
好，我们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美中科技战如果升级，中国誓言我必犯人，但是好牌是否有限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秦刚失踪事件对北京政治伤害有多大，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副国级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部长秦刚突然消失，事件继续发酵。中国政府的最初生病说和对随后媒体的密集追问所表现的沉默态度加剧了外界的猜测。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公开呼喊希望早日得到秦刚的消息。 BBC 在谈到秦刚失踪时指出，王立军因为健康原因接受休假式治疗之后，最终引发了震动中国官场的大地震。秦刚失踪事件将对中国官场影响如何呢？习近平亲密助手失踪和当前最年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陷入性丑闻的传闻，这是否让习近平难堪之极？而中国拒绝回答秦刚何时回到办公室上班的追问，如官方版本秦刚生病说又穿了帮，这会对中国政府的形象造成何种影响呢？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告诉美国之音说，彭帅举报张高丽被秒杀，而秦刚的事最高层并没有定论，现在是让政治的子弹再飞一会儿。他认为官方多不回应，因为不是真的生病，而是有难言之隐。季硕明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完全就是政治上的让子弹飞再飞一会儿。那个你就像这个原来张高丽那个事情， 那基本上这个党中央是下令秒杀秒封杀的，那没多久网上那些这个传言都被这个屏蔽被整了。那么这一次一个复国节，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官员，他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从逻辑上从现象上我们来分析，那么基本上这些事情是有，那么北京呢一直没下决心到底怎么处理，对吧？如果他已经下了决心要处理了，他自损可能也会做一些封杀，那他可能没有最后或者说最高层没有做出一个定论，那么所以呢大家都让子弹飞一会儿，就包括你刚才讲的在这个记者会上，在这个美国媒体在这个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都提出了这些问题，他们如果说他是生病的话可以继续讲他生病的故事，然后他们都回避了，那么这个就说明这个有难言之隐，对吧？难言之隐那就不是一个真生病。
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的精彩点评，秦刚失踪事件对北京政治伤害有多大，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每周一到五每天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和发表见解。接下来美国援助乌克兰急速炸弹，俄乌局势最新动态还有哪些，我们马上回来。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拖到一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但我频频又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些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北约首脑峰会本月中旬在立陶宛召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了峰会。在北约峰会召开之前，美国呢已经宣布了一项价值8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其中呢就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急速炸弹。那么俄乌局势最新动态还有哪些呢？现在美国之音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来告诉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克，欢迎来到美国之音的英语顿节目。北约首脑峰会7月11号在立陶宛召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了峰会。北约领导人一致同意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但他们并没有向乌克兰发出邀请或者制定加入北约的时间表。在北约峰会召开之前，美国已宣布了一项价值8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其中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有争议的集束弹药。美国的援助还包括布雷德利步兵战车和史崔克装甲运兵车以及各种弹药。在乌克兰战场上，俄军早就开始使用集束弹药了，并且不仅使用集束炸弹，还使用总统泽连斯基参加。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克，欢迎来到美国之音的英语顿节目。北约首脑峰会7月11号在立陶宛召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了峰会。北约领导人一致同意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但他们并没有向乌克兰发出邀请或者制定加入北约的时间表。在北约峰会召开之前，美国已在上周五宣布了一项价值8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其中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有争议的集束弹药。美国的援助还包括布雷德利步兵战车和史崔克装甲运兵车以及各种弹药。在乌克兰战场上，俄军早就开始使用集束弹药了，并且不仅使用集束炸弹，还使用了非常残忍的温压弹和白磷弹，因此乌克兰在使用集束弹药方面没有任何道德障碍。乌克兰早就要求西方援助集束弹药，以便更大范围地杀伤俄罗斯部队。乌克兰过去曾经敦促美国国会议员向拜登政府施压，要求批准发送集束弹药。集束弹药的争议主要就是散布出的子炸弹有很多不会爆炸，形成哑弹， 会造成误伤平民的风险，要像排除地雷那样花费大量时间排除哑弹。在冷战时期，北约和华约国家都大量生产过集束弹药，数以百万计。苏联和美国也曾经大量使用过集束炸弹，包括在阿富汗和越南战争。不过苏联集束弹药的哑弹率非常高，可以达到30%到40%，而美国和西方的哑弹率就低多了，低于2.5%。美国计划援助乌克兰的集束炮弹是 M864 和 M483A1 两款155毫米榴弹。 M483A1 内部可以填充88枚两用改进型的常规子炸弹，较新的 M864 炮弹可以携带72枚子炸弹。集束炮弹的原理呢，是在目标上空引爆后散布出子炸弹，形成弹幕。子炸弹采用飘带缓缓降落到地面，对目标区域的步兵和装甲车辆造成大面积杀伤。美国在2016年逐步停止使用这些炮弹，但仍然有数百万发库存。集束弹药因为巨大的杀伤力和遗留大量哑弹的问题受到国际谴责。2008年多个国家签署了集束弹药公约，这是一个非约束性的条约，虽然有110国家签署，但只有30多个国家的议会通过了这个公约。而且陆军大国的美国、俄罗斯、中国、以色列、乌克兰、印度、巴基斯坦、伊朗、新加坡和台湾都没有签署。集束弹药可能会帮助乌克兰更容易地克服俄军防守阵地，减少炮弹供应的压力，但应该不会带来乌克兰战场分水岭的效应。最近土耳其很高调，首先总理埃尔多安会见了泽连斯基之后，就允许他把5名乌军的指挥官带回国了。然后他还强调，黑海粮食协议即便俄罗斯正式退出，黑海粮食走廊仍然保留，将由土耳其海军出动军舰为乌克兰运粮船护航。而且埃尔多安还宣布支持瑞典加入北约，这些动作相当于啪啪给普京几记耳光。埃尔多安在瓦格纳兵变的时候率先站出来支持普京，但他也看出了普京的虚弱，现在一转身就把普京给卖了。但普京还得要忍辱负重，在8月访问土耳其给埃尔多安赔笑脸。再有一个呢，就是泽连斯基争取到土耳其为他们的运粮船护航。泽连斯基和埃尔多安已经确认，即便俄罗斯退出黑海粮食协议，黑海的粮食走廊仍将被保留，而由土耳其海军出动军舰为乌克兰的运粮船护航。埃尔多安和泽连斯基会晤后出席联合记者会时说，土耳其将努力推动延长协议，同时寻求将协议的有效期延长到2年，而不是每2个月。延长2年也不管人家俄罗斯愿意不愿意。埃尔多安还在发布会表示，下个月普京先生将访问土耳其，我们将能够再次面对面讨论俄乌交换战俘的话题。虽然土耳其的海军实力并不强，以护卫舰和柴电潜艇为主，连驱逐舰都没有，空军的主力也是 F-16 和 F-4， 但现在俄罗斯在黑海地区的海军实力更弱，为了保持与土耳其的关系，俄罗斯很可能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而且黑海粮食运输需要过境土耳其海峡进入地中海，土耳其也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土耳其对每艘过境船只收取货物总额17%的过境费，而乌克兰每年粮食出口多达150亿美元。显然，在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并让泽连斯基带走亚速营指挥官，结好乌克兰和整个北约的同时，土耳其希望俄罗斯能够在粮食运输问题上给予配合，以维持土耳其的国际影响力。埃尔多安此时的操作就是看准了俄罗斯在战场上无力回天的前景，才会如此落井下石。这说明北约内唯二没有制裁俄罗斯的两个国家之一的土耳其，已经视俄国如战败国了，彻底转向。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
好，我们谢谢美国之音英语盾节目主持人马克的报道。美国援助急速炸弹，乌克兰没有道德责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晨曦，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